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再次和大家说新年好。我们这个新年问候啊，比他们西人要更长久。他们一般来讲就在这两天，新年期间。我们中国人的问候今年可以一直延续到二月份，还说新年好，因为我们比他多一个新年。那犹太人的新年可能要问到三月份，他们的逾越节是他们的新年。一年一年，大家都会觉得很快，对不对？这段时间碰到一些老朋友、新朋友，大家都有感受，又过了一年了，好像去年还在问候新年，今年又接着又过新年了。过新年是孩子们快活的时候，他们很高兴，他们等的是礼物，等的是放假。但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呢，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，新年有就剩下来吃吃喝喝了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读传道书，我们看其中一些的经文，同时呢，我们来思想人生的意义何在。我们先来读经吧。传道书第一章，从第二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。我们用语音的方式来读，我来读双数节，大家一起来读单数节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
人一切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意思呢？
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。
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
接着这个经文，我今天的题目是新年伊始的联想。我注意到在周报上面用了另外一个联想，可能那个联想啊更加流行一点，还有联想集团呢，还有联想产品呢。但是我为什么用这个联想呢？这个联字跟那个联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？用那个联合的联，哎，本身联合就是一个解释，它是很广泛的，只要能沾到就连上了，是不是？但用这个联呢，是强调连续，是一种逻辑上的一步一步连接在一块儿，所以我喜欢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用这一个联想，那就是说不是胡思乱想，不是海阔天空，大家一起漫谈，啊，我们借助圣经本身来思想。既然我们用的是传道书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传道书谁写的？所罗门。所罗门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提到所罗门，你会想到些什么？智慧啊，这是所罗门最有特点的一个特性了，因为他的智慧从哪里来？神为什么给他智慧？他求的，他为什么求呢？因为他希望能够好好管理这个国家，能够管理以色列，管理那么多的民，所以 他登基之后，他就去了示罗当时敬拜的中心，到那里去献祭。在献祭之后呢，上帝在梦中向他启示，跟他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。结果呢，他就求了智慧，上帝对他这个求表示欣赏，说你没有求财，也没有求寿，没有求其他的，你只求智慧。好，我让你有智慧，而且在你以前，在你以后，不会再有人像你这样有智慧了。而且上帝还顺便又给了他两样，记得吗？我有点考你们圣经呢。他说我也给你富足和尊荣，这三个是打包给的。所以所罗门的一生有智慧、富足，也有尊荣。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上帝又加了一个，是应许，但是在条件。那个应许是什么？那个应许是长寿，但是附加了一个条件，如果你像你的父亲大卫那样遵行我的律法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你就可以长寿。但是所罗门有没有长寿？有吗？哎，对，所罗门的寿命哈，常常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间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圣经没有交代的事情。确实你翻遍圣经，你永远不知道所罗门活了多大岁数，都是猜想。那怎么猜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有一点，就是所罗门是年幼的时候做王的，然后做了多少年的王？40年的王。这是圣经对他的生平给的唯一的明确的交代。那么究竟他活了多少年呢？就是在于说他做王的时候他多少岁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他是年幼，大卫呢也确实说，他说我的儿子呢还娇嫩啊。什么年龄是娇嫩的？那应该很年轻吧。那对有一些人来讲，他们相信说所罗门大概是20岁做王。但是呢，发现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人物啊，叫做约瑟夫 Josephus， 他是犹太的史学家。这位史学家对所罗门做王的年代有一个不同的见解，当然他也是考察了很多很多传统，包括一些民间史料。他是说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12岁。那12岁的话他活了多久啊？在我们今天说还是中年嘛。为什么没有长寿？就是前面那个应许是带条件的，而那个条件他没有做到。他后来跟着很多的外邦女子去干什么了？去拜偶像了，离开了耶和华唯一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不见得就是真的一生也能够去遵行神的话的人，这两者之间不等同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这个原则用到我们今天，就是信仰不是你知道了多少，而是你实行了多少，这才是关键的。很多人以为说信仰就是意识形态，我想就可以了，我知道就可以了，我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。所谓的纯正，就是我在神学上，我在教义上，我都能够正统，那我是信仰没问题的人。其实信仰最关键的是实行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所罗门写的传道书。再问一个问题，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？虚空。很多人都说虚空是主题啊。确实，所罗门一开始除了介绍他自己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1章2节开始的，1章1节是介绍他自己，他就是大卫的儿子，在以色列做王，那不就是所罗门吗？2节就开始直接进入正题，他就连着3次 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有人以为这就是传道书的主题了，其实这是传道书的开场白，开场白不等同于主题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虚空就是主题的话，圣灵为什么感动人就喊喊虚空呢？喊虚空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啊。我们都会喊啊，哎呀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人生真没什么，没什么意思啊，很多人都在喊，但这不是传道书的主题。虽然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，就是人生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虚空，但是它的主题在最后我们会揭示出来，会看到它究竟要说什么。确实上帝很幽默啊，让一个大谈虚空的人是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，是那个时代最富足的人，是那个时代最有尊荣的人，是不是很奇怪？今天很多人以为说虚空嘛，就是那些在这世界上混得不怎么样的人才有的经历呢，他混不出来他当然讲虚空呢，比尔盖茨就不说虚空，马云就没有虚空的感觉。其实所罗门应该比这些人更富有，在所罗门的年代他不仅仅是一个富豪，他的宫殿都是用纯金打造的，在他那个年代金子多得不可数，铜就不值钱了，根本不用数了。而且在他那个时候他的权力是达顶峰的，上帝给他尊荣，那种尊荣是什么？虽然以色列不是一个大国，但是周围的列国都向他进贡的。而且谈到他的智慧，你看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那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。示巴女王从中非一路远道到以色列去看什么？她要听听，要看一看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有智慧，然后到那儿以后怎么样了，心悦诚服。她说我过去听人讲了还不信，但是一看她看到什么？看到所罗门的王宫，看到他的群臣怎样分裂而立，看到所有的这一切，圣经说他看的是魂不守舍啊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强国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尊荣。你说所罗门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？当然成功了，但是这个成功的人在说虚空虚空虚空，这就值得我们来想了。为什么他会说虚空呢？我们进入经文的正题。首先我们看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对立啊，圣经往往是你读的细一点就看出来了。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这在讲什么？人生呢，讲人一生很短暂，一代一代一代就过去了，但后面对立的是地却永远长存。人生跟神所造的天地相比，人生短暂循环，而大地呢却一直存留。虽然在地上的现象我们看到的也有很多的变化，但只不过是循环。你看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，而有呢风往南刮又往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最后还有好像是转回转行原道。再看那些江河往海里面流，海还没有满，江河从何处流还要仍归原处啊，这些话在那个时代就真的是蛮有智慧了吧。今天我们用科学的观察发现，我们可以解释这些现象，但是我们知道他说的是对的，是不是？但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后面这些话其实他在讲规律，有没有？ 而且告诉我们这些规律是不改变的规律。那这些不改变的规律的背后是谁？是一位不改变的创造者。我们的人生跟这不变的主相比，真的很渺小，很短暂。并且所罗门说这样的话，他说万事令人厌烦。什么叫厌烦呢？厌烦是我们今天那个 teenager 常说的话，是不是？ I'm so bored, it's boring, 就是很不耐烦了，已经厌了，太枯燥了，太乏味了，太没意思了。所罗门说万事令人厌烦，而且人无法去说尽的。后面他说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哦，对不起，再查这里有问题吧。还没有，这根线从哪里上有问题了。应该不是这里，怎么回事？在这儿有问题，这个地方啊，有啊。
对不起。
行。啊，行。对不起啊，这一下打了个岔。他说：“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”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是讲人生阅历呢。我们今天人很多觉得说这个万事令人厌烦，解决的方法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去开眼界去。我们原来了解的太少，我们看的太少，那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种满足感了。事实上呢，其实所罗门在他这个年代当然是开过眼界的人，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。我就举个例子，我们过去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，他就觉得说如果我走到外面去，我大开眼界之后，然后我就会很满足。事实上呢，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去过了很多不同的地方。我有一个亲戚是师母的亲戚啊，他们从50多岁然后退休之后呢，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去旅游，因为他们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啊，很多地方包括南极都去过了。今天我们跟他说哎到哪里去旅游，他就问去什么样的地方，我们说那里有很好的沙滩，他说没意思。那里有很好的城市，城市都一样的，他已经不知道要看什么了。这就是眼看你是看不饱的，耳听你也听不足的，你有再多的经历，最后你依然会感到万事令人厌烦，太没意思了。而且 所罗门再告诉我们说，日光之下是并无新事的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没什么新鲜的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吗？人往往要想有新的尝试，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，很多所谓的新，前面的人都有过了。可能有人不服气说，哎，那这 iPhone 过去人没玩过啊，这不新的吗？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说，一种人生阅历的感受，新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也有的，新的发明、新的创造、新的玩物，还有新的人际关系，新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那些冲突也好、和解也好等等。当你经历过这些以后，你发现很多东西前面都出现过了。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面对一个经济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在面对我们从中国国内出来的人，发现一国慢慢的兴起成为强国，然后又好像又开始衰落。其实你看看历史，这一切的事情前面都有历史，是相同的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他的总结是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了。告诉我们说，你的一生如果只是花在这些想要出人头地、想要万古流芳，其实也没什么意义。因为可能不是到万古了，可能下一代甚至两代以后就没人知道你是谁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满大街满脑子看的都是毛泽东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我们太熟悉了啊。但你现在问问那个零零后的，问问那个一零后的，你知道毛爷爷是谁吗？很多人一脸茫然，他是谁呀？他干嘛的？即便是那么在当时非常被人瞩目的一个人，过了一些年，没人知道你是谁，后来的时代不会再纪念你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人生不过就是历史的重复。人生无论是辉煌还是潦倒，将来都没有人纪念了。英雄伟人也罢，平民百姓依然都一样的。那接下来所罗门告诉我们一个很惨的事情，就是人生还很短呢。虽然短，但是呢经历都差不多。虽然我们会说新年了哈，新的一年里边我们祝你凡事顺利，其实你知道凡事顺利是不可能的，只不过捡好听的说而已。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那这个定期定时就是到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从大的到小的。所罗门讲了很多，而这里呢都是一对一对对立的来说的。他说生有时死有时，生死在后面呢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栽种拔出，对立的，对不对？在后面还有很多对立的，杀戮医治，拆毁建造，哭笑哀痛跳舞，抛掷石头堆聚石头，怀抱不怀抱，寻找失落，保守舍弃，撕裂缝补，静默言语，喜爱恨恶，征战和好，都是对立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组成的。虽然也有一些开心的事情，会笑会跳舞，但是也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，会哭会哀痛。有的时候似乎在建造，有的时候是在堆聚，但有的时候呢是在失去，在抛掷。这就是人生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说真的是叫一帆风顺。往往那些一帆风顺的人，到了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，崩溃的比那些其他人更快 更惨，是不是这样？读到这句话，你可能就会想到摩西的那个诗篇，诗篇150篇里边有一篇是摩西写的，就是诗篇90篇。摩西在诗篇90篇里边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其实摩西的一生有没有享受过？当然有啊，埃及王子嘛。那有没有痛苦过呢？很多人觉得好像还没有啊，其实你是不知道而已。他也有同样的这些感受，所以他才说我们一生是劳苦还加上愁烦呢。确实这是我们人生的短暂，并且短暂的人生，所罗门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你短暂的人生不要稀里糊涂的过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你别到老了时候你后悔。那最大不能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趁着年幼，衰败的日子未曾到来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你注意啊，旧约圣经的描述，旧约神给人的启示没有新约那么完整，但是他还是点到最重要的地方的。他说当纪念造你的主，那个意思就是你凡事都不要忘掉上帝，你凡事都需要去寻求上帝，你要跟造你的主之间有一个健康的真实的关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他说不要等到你所说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到，那个就太迟了。什么叫毫无喜乐的日子呢？他后面再一次说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。你说那个是不是等到末日啊？没有那么远了。他只是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跟外界的许多的感受沟通都变弱了。后面他的描述啊是非常生动的，我们可以稍微看得仔细一点。因为传道书呢，它是属于诗歌题材，诗歌题材的特点就是很优美，诗歌嘛，它里边有押韵，它里边有对偶，它里边有一些细节的描述是非常生动的。那这个地方他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说到那个时候啊，看守房屋的发颤发抖了。看守房屋的是什么？我们两条腿嘛，我们整个的人像一个房屋，怎么样才能够挺得住？你要腿上有力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老就老在腿，是不是先老腿？那个腿在发颤了，那个就告诉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。再有呢，有力的屈伸，有力的是我们的脊椎嘛，到时候弯下去了那就真老了。还有很多的描述，你看哈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那是什么？牙掉了。牙是推磨的嘛，上下在磨啊，老到一定时候你牙就要掉了。现在的牙医告诉我们说，人的自然牙齿的寿命差不多也就是60岁左右了。如果你后面要想有好牙齿，那得修啊，植牙要处理。再有呢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。这个窗户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眼睛，眼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模糊了，开始出现那个白内障，或者是什么玻璃体混浊啊，那些现象都出现了。所以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而且说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这是什么呢？ 听觉，听不见了。人老了以后，那个听觉就开始慢慢在衰退。其实现代的医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听觉的衰退啊，没有到那么老才开始。其实三十岁之后，我们的听觉都在衰退了，很多高频的声音你是听不见的。所以有时候小孩子发现这一点，他们的手机铃声设得非常非常高频，那个老师在课堂上是听不见的。人衰老了，那就真的听不见了。再有，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，这什么情况？失眠了吗？是不是老年人早上睡不着啊？再有呢，你看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。年轻的时候，对这些娱乐啊，对这些唱歌跳舞的事情好像都比较热衷哈，有吸引力。他说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好像衰微了，你就感觉不到了，没有什么感觉，开心啊，快乐啊，都没了。人怕高处，恐高；路上有惊慌，怕行远路。再有呢，杏树开花，头发都白了。蚱蜢成为重担，不能担事儿了。我们回忆年轻的时候哈，我们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同时做，再有压力也没事儿，扛得住。一到老了，稍微有点事儿，哦，一下不行了。这就是所罗门说的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，就是老了，而且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了。年轻时候有很多的梦，老了就不做这些梦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要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。有很多事情我们很想做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也有一个分辨，也有里边的一种感动，要想做一些事情。但是你真年老了以后，你是做不了了，你已经有心无力了。有人说，我早就想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但是呢，现在牵挂太多，我等到退休以后啊，真的退休以后，你发现很多事情你做不了，你没有年轻的那个精力了。你哪怕就是在神面前，你说我要好好来读你的话，你的记忆力已经差了很多了，你记不住了。你说我要去传福音，你能够记住别人状况的时间很短很短，人家有什么需要你回头就忘掉了。很多事情到老的时候你就真的也做不了了。后面提到说人最后的结局了，他说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呢在街上来往，到那个时候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。当然这都是讲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坏损哈。银链可能指的就是我们整个的那个脊椎就垮了，人一下子就瘫了。那个金冠就让我们这个脑袋哈一下出状况以后，整个人也就不行了。或者呢，提到那个瓶子啊、水轮啊，是指我们里边的有液体的那些循环系统，不管是消化啊，还是这个血液系统啊，都不行。到那个时候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死灵的神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真的这些发生之后，并不是完结。不是说人死如灯灭，而是这个时候人要归他永远的家。尘土仍归于地，灵是归于赐灵的神。那再一次说明，就是旧约圣经的这些启示并不是完整的启示，它只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纪念造你的主，它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将来要回家，你要归到神的面前。但新约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呢 是有审判的，人要面对神。所以短暂的人生是为将来的一种预备。我们再看传道书里边，他是越来越清楚的把一些重要的地方显出来了。他说，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看到没有，不是仅仅劳苦愁烦就完了，这个其中上帝有目的的，他叫人在劳苦中受精炼。什么叫受精炼呢？被炼，被造就，被改变，这叫受精炼。而且他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换句话说，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是为了永恒的预备。这些话在旧约圣经里边，你直接去看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你放到新约的亮光里边，很多地方是非常一致的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里告诉我们说，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到这里就知道这个益处是指什么益处了，永恒的益处。所以你看到吗，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要来了，在新的一年里边，我们同样也会有欢笑，可能也会有悲哀。我们有喜乐，我们也有忧愁。所以有首诗歌非常好，感谢神，有喜乐，同时呢也有忧愁。有温暖春天，有凄凉秋景。神让我们去经历所有的这一切，让我们在其中受精炼。受精炼就像那个炼金子炼银子，炼到最后是让你变得更加纯洁，让你有一种预备，是为了永生。人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，但永生绝不是中国人讲的那个长生不老，永生是在永恒中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当你的灵归回永恒的家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羞愧，你可以站立得住。这是我们一生的意义，我们的一生是与永恒相连的，在每一个时段里边的精炼都是永恒的预备。从此看来，人生每一个经历都有神的美意，因为这里宣告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成为我们的益处。到最后作为传道书的总结部分，首先用第三章里边一句话，我们看到说，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。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做到完美的，他在创造宇宙天地上做到完美。你看创世纪一开始，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，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也是做到完美的，他在基督里新造我们的时候同样也是完美的，他在为我们预备我们人生各阶段所有一切的环境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，其实都是完美的。这些事情都有永恒的意义在其中。所以作为总结，所罗门在这里说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。虽然传道书很长，这里边你听可以讲到很多很多很多方方面面，如果你只是谈虚空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他强调说，这所有的这些事情作为总意，一个总结，就是敬畏神。而敬畏神呢，也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非常空洞的口号。很多人都说，我要敬畏神，我要敬畏神，不是你喊两句敬畏神你就真敬畏神了。所罗门也说要敬畏神，但所罗门的一生，我们前面也提到，他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敬畏神的。他出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是没能遵行神的话。但在这里所罗门说，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， 谨守。他说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本分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神希望我们能够尽这样的本分，这个本分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诫命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是广泛的，就是用通俗的话，用新约的话，就是遵行神的话。神的话有多少？我们记得多少？我们实行多少？不是说你遵行一些就可以。所罗门在很多地方都遵行了神的话，但是他并不是在所有的神的话上面都能够忠心的去实行。所以最后他把那个很有祝福的应许漏掉了，他没能长寿。其实我在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有点感受，就是上帝觉得说，我给了你那么多，确实让你过得也很丰富了，过得也挺光彩的了，但是很可惜啊，你没能遵行我的话，所以呢你还是少活几年好吧，因为你没有给你的后代留下什么好的榜样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都在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也知道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。好多年前就有一个弟兄非常自豪地跟我说，我今天下载了一个 APP， 这里边有100多个圣经的版本，这下我都有了。那我们这一代人确实跟我们往前几十年不一样哎。我们往前几十年，中国在文革的那个期间，很多基督徒是一个字一个字在抄圣经的。有本圣经不容易，有本圣经很宝贵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一个 APP 一下几百个都可以有，但问题是你读了吗？有人说得好，如果你有圣经而不读，你等于没有圣经。如果你读了圣经而不懂，你跟没读一样。如果你读了也懂了，不照着去行，你就跟不懂的人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好好的读，记住它，明白圣经在说什么，并且去实行，这个叫做人所当尽的本分，这个叫做敬畏神的实际，不是空洞的，而是实际的。而我们的人生应该在这样一个总义、一个法则之下去面对每一件事情。当面对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想神的话是什么，他要人在面对这样的环境里边做出的选择是什么，做出的决定是什么。而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选择、一个一个的决定总和之下而显出来的。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？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能够面对那位造我们的主？求主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不但给我们有一个心智，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听了他的话好好的来实行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用各种不同的人写出你所启示的这本书，就是要让我们不但能够记得住，能够明白，更能够去实行。求主你让我们今天，无论我们的年纪如何，还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读、去记、去行，就求你让我们不要荒废现今的年月，免得我们真的到了那种走不多路、听不见声音的时候，仅仅只能后悔而已了。帮助我们彼此间有一个鼓励， 携起手来，一起来走我们前面的路。愿你引导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仅仅是听了明白了，更能够靠你的恩典来遵行你的话，使敬畏神非常清楚地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们。